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艾克斯的剪辑师。听到我的声音，就代表分享系列又要来喽。感谢大家收听艾克斯的财经世界，欢迎大家继续支持，继续收听。我们会带给大家更多就是关于房地产跟股票相关的一些资讯跟分享，以及专家的访谈，不要错过哟。
轻松聊房事，看遍人生大小事，欢迎收听徐嘉欣房产人生事务所。嗨，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徐嘉欣房产人生事务所，我是田心所长。今天我想要跟大家聊一些，我觉得如果以房地产市场来看的话，很多人会说自住啦，可是我想更多人其实又想自住又想投资，买了房子总希望花那么多钱，希望赚点钱嘛。所以今天呢，我找到的这一位，我邀请来的这一位啊，我相信大家应该最近越来越常在媒体上面哦看到他分析市况的身影，而且啊，他经营这个 podcast 也很厉害哦，然后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在非常前面的排名的一个名次，而且他比我有出息多，人家日更，我只要做到周更，我就已经快要没命了啊！让我们欢迎这次的来宾，艾克斯财经世界的版主，还有他也是乐居研究部的主管谢明元。
嗨，大家好，我是谢明元，艾克斯。
嗨，明元你好。我其实认识明元，我们才两年多吧。
两年多了。
对，但是明元因为他执行力超强的，所以就我自己做这个行业，惭愧，做了这么多年，但是他两年就已经把我碾压。
哪有，我很感谢嘉欣姐一直就是每天都被我烦了，我遇到一些就是很专业很细节的问题，我第一时间都是找嘉欣姐求救。
对，不敢。对，但是我这样说，因为艾克斯他自己以前也做过就是投资，然后他自己也有开过公司，那现在也在乐居里面接受就是第一手的市场的讯息。诶，对，先让明远你先讲，稍微聊一下你自己好不好。
哦，好啊，我是金融投资背景出生，然后大概工作创业也15年以上的时间。那当然在创业的路上，其实从小公司到成长到200多人，然后营收也做到4亿多，那也募资过，但是公司也业绩，因为做电商其实这几年大家都很辛苦，所以业绩也是连赔了好几年啊。那最后我是把它卖掉。对，所以其实一个创业者的整个历练过程我应该都还算蛮完整的啦，买过公司也卖过公司，也募资过，变快速成长跟快速衰退都经历过。
你看这人这么有出息，就是在过去的十几年我在当社畜，当然经历过人生的这个堆叠起伏，所以请他来聊投资这件事情哦，因为他在房地产市场上面，我觉得他提供了很多，对我而言啦，他提供了很多一些新的观点。然后他最近，而且他为什么会请他来聊，就是他其实接触蛮多预售物的，然后也接触蛮多中古物的。那我想要请他聊，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在用投资的观点哦来看中古物跟预售物。我们先请他从这部分来看一下，就是中古物跟预售物的差异啊。你大概会怎么样观察？
好，那中古屋跟预售屋最主要还是投期款的问题。
是，
因为很多时候很多人是没有投期款，所以他跑去买预售。所以中古屋的话好处就是你知道你买的价格是不是买贵，因为有一个银行建价在那边给你看。
对。
对，但是预售屋来讲，说真的就是建商开多少钱你要不要接受而已。然后至于三年后或四年后交屋，银行建价多少，这就是另一个难题。所以就投资的观点来看，当然预售屋的杠杆可以比中古屋更大。对，但是你在交屋的时候，你那个现金流的评估还有贷款会不会过，或是要准备额外多出来的现金，例如说你原本预估是两成，会不会到时候变三成或两成五。
对，
所以这个就有一个蛮大的不确定性，因为落差可能是100万的现金。
是，因为这个我补充一下圆圆刚刚提到的这件事情，就是说因为有时候他可能比如说三到四年交屋的期间，就衰不拉几的遇到央行选择性信用管制，然后建商可能当年承诺你八成，就后来发现没办法， 对，因为你交屋的时候就卡到这个，
或是这是你的第二间或第三间，
是
你就麻烦了。
是，所以这个事情就会是刚刚明媛有提到的，说为什么你会在预售屋可能交屋的时候，你手上要准备多一点点的现金。那相较之下，如果说是以投资的观点来看的话啦，你会怎么样去选择？因为我们有一些朋友他会觉得说，哎，他可能习惯看得到，所以他就一定要买中古屋，然后自己装干嘛一类的。那有些人会觉得，就像刚刚明媛提到的，财务杠杆我可以预售做比较大。那我从投资的观点上面来看的话，你会怎么样去做挑选？
应该说我是把它当做一个投资组合啦，就是说我的主力部位呢是会放在中古屋为主，
哦，
然后预售屋为辅。
嗯，
对。
那你当初为什么会用这个方式去做操作？
应该是说我其实不是只有我个人的资金啊，其实我有管理就是几个亲朋好友的资产，那当然我就要想办法去做到分散投资，因为像在股票市场里面，可能股票债券比你的投资其实是要控制好整体的风险还有现金流。那尤其房子这个东西，如果我们把它当一个金融商品来看的话，你就要想办法的去分散它的风险，因为大部分的人买房可能都只买一间或顶多两间，
是，
但是如果你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或是商圈移转了，或是什么好，该来台积电该来设厂没设了，
对，
那这样你的投资就会有很大的风险。
嗯哼，
所以我比较算是用投资组合分散风险，然后搭配不管是中古屋或是预售屋它的特性，我去做一个调控。
嗯哼，
对，所以这我算是把股票投资市场的一些观念带进到房地产里面。
所以你其实做的是房产 ETF 的概念，
可以这么说，就自主 ETF 了。
是，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或许可以给我们有一些朋友，大概他对于不动产他想要有一些涉入，然后他自己不知道要从什么样的部分开。那如果说我今天要从一个中古，就是说我今天假设我是一个房产小白，那我自己进来这个行业之后，我可能我是已经有自由住宅了，那你会建议我要投资我要从哪里开始会比较好？
我建议会从中古屋比较好。嗯，
是，
因为其实你最怕的就是遇到一个比较大的亏损，例如说好，我们讲那个淡海或者是新庄复都新。嗯，
是，
因为其实新庄复都新有很多人是到2022年才解套，他被套了十年。
哎，对，这我有朋友就这样，他那个时候还买过50几万，然后中间一度跌到快差点跌破40。
对，所以这件事就告诉我们说，你在投资之前你可能要知道它的真实价值是多少。嗯，你才不容易买贵。
是，
那在中古屋的话，因为有实价登录，也你知道市场就是接受的行情在哪边。
嗯，
那再来还有一个更保守的单位叫做银行，因为银行要借钱给你。嗯，所以他会对这个房子做建价。
是，
对，所以银行的建价是我在参考这个房价值多少钱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那我们一般的民众这样看，他如果说是比如说像您刚刚提到银行建价这件事情，那我不确定我非常要买的话，因为我常常我们自己做房仲业啦，有时候房仲会帮你去建估价等等一类。那你除了房仲这条管道之外的话，你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就是说我去认识一些银行，然后让他愿意帮我在这件事情上面，就是至少可以让我买房子的时候不会买贵。
对，这个就像嘉欣姐刚刚说的，其实就是三个方法啦。嗯，第一个就是请你的仲介直接提供给你。
嗯哼，
这是一个方法。
嗯，
那第二个方法是现在有非常多的线上估价的平台，包含像乐居自己也有。
嗯，
然后各大银行或者是那个好时家，就是有很多第三方的机构也有提供这样的服务。
嗯，
你可以大概了解一下行情。那最后一个当然就是想办法去认识房贷专员。那我当时候的做法是我到处上课。
哦，
那因为上课的老师是有他推荐配合的房贷专员。
嗯哼，
所以我就是透过这几个方法慢慢累积出自己就是配合比较熟的房贷了。
嗯嗯嗯，那你会建议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是一个新手，好，假设我是新手，那我要到底我要投资的地方是现在媒体讲的很有潜力的区域，还是我应该从我家附近开始呢？
我觉得地缘关系还是蛮重要的。举例来说，我住新北好了，嗯，那如果我今天要去投资高雄，嗯哼，你就要选择说我要买预售还是买中股。
是，
对，那第一个选择你可能就要做一个蛮大的决定，嗯，好，那第二个是如果你买进交屋了之后，嗯，你到底好不好管理，
这倒是真的。
对，而且你越不熟悉的地方，其实你对租金掌握会越没有信心。
是，
所以像我自己，我熟悉的几个行政区也就像三重啊、中永和，嗯，但是如果你问我说，欸，桃园的能不能买，像有时候有些仲介会跟我说，欸，桃园这一间不错，嗯，但是我就会困惑说，嗯，如果我买了可能有机会买在银行建价以下，
是，
但是呢我不知道当地的租金行情，或者是在这一个点到底好不好出租，嗯，因为如果你从投资的观点来看，你持有之后你还是要想到出租的现金的收入，嗯，以及未来，好，如果五年后要卖，嗯，这个区域到底是不是人口集中、热门，好不好转手的？嗯，所以其实这几个因素都是我们在评估投资物件的时候常在思考的几个问题。
哦，这个原这个也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明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想法，因为现在很多的北部朋友，他们看到中南部的房子超便宜的。就想说，哎，我去中南部买一间，但是可能没有想到，就是我之后会要怎么样去做管理了。哎，我像我自己，如果说我在做，就是可能外地的投资的话，我的好处是说，因为我的工作本身就会认识很多的房仲，那我们的店长他可以帮我去做处理，而未来也可以帮我去做销售。所以相较于可能一般的民众，他没有办法认识外地的业者，我们做这个行业多了一层，可以把帮自己就是找到外地的帮手，在这个部分就会省事很多。那如果真的没办法，像刚刚明源讲的，上课这一招其实蛮厉害的，因为很多的人其实不知道，就是说他如果是一个还不错的单位，他的老师都是已经至少过滤过，然后这个老师他有一些老师其实就算讲师费很低他也可以来的原因，是因为他也想要在这里做一点生意，所以他多多少少有一些人脉，你等于可以用这样子的资源呢来去做一些你自己的就是在投资上面的一些操作了。哦，我有点好奇哦，如果说是像这样子的理财的观点来看，因为像你刚刚有提说你是用 ETF 的逻辑在配置不动产，可是如果说是以这种 ETF 的逻辑在配置不动产的话，假设我今天就是一篮子，那我会怎么样配，就是说比如说好我有几间我就紧绷，亦或者是说我要老公寓啊大楼啊，或者是说我要稳健的跟不稳健的配，你大概在投资的逻辑上面你会怎么配，那资金你会怎么样去管理，因为如果说我今天配 ETF 的话，我可能会像大家有听到说，欸，我这个 ETF 我要固定配股配息，好，那你在选择上面跟整个配置上面你会怎么操作？
哇，这个问题非常的专业，就是我的配置会以稳健收租型的为主，嗯，然后这个比重是八成。
哦，做到八成啊。
对，因为其实你的现金流的掌控还有资金的投报率，这些其实你现在马上就看得到，嗯，而且你的风险是很低的，甚至是像我大部分的物件都是租金会等于本利摊还的金额，大于等于，
那你真的很会调案子。
对，所以就算是哪天房价跌了，其实我只要租得出去，我基本上本利和房贷我都是付得了的。
是，
对，那反而是在预售的部分，因为说真的三年后会发生什么事，到时候房价是涨是跌，或是你当初买贵买便宜，你都不知道。嗯，所以这个是我比重可能只会放两成。
哦，所以那你在操作上面的话，就是等于说是你是两成没有这种所谓的现金流进来，然后八成有现金流的就固定进来的操作，这样比较稳
健。对，你这个问题其实蛮好的，就是说以预售来讲，其实我也不会说买进之后交屋了我就是把它直接卖掉，因为通常预售现在有非常多的 可能投资客，甚至
是
对有些是他的实际的需求没那么强。我举例来讲，可能大家在讲台积电概念区概念房，好，我们以高雄跟嘉义太保来当一个对比好了。如果你买的是桥头，像我自己是桥头勇士，对，我就跑去桥头买，对，然后可能是两年后交屋，那这时候你要去思考的是两年后交屋，第一个你面临到的是到时候一定很多人丢出来买，
对，
那第二个是我是不是可以选择继续持有出租，然后有没有人会来租。那桥头的好处是像台积电它在今年底大概就会有1500人进驻，那明年底就是4到5000人进驻，所以当地的租屋的需求或是买房的需求是很实质的。
嗯哼。
但是如果你把它换到嘉义太保去，
对，
说真的两年后或三年后厂设好了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
所以我可能就会选择就是往高雄去买而不会往嘉义，因为两个开价都35万一坪差不多。
对，因为高雄这样听起来它本身也是比较稳健，只是说为什么大家会对桥头有这么多的一个疑虑，是因为桥头中间也曾经出现了有明月刚刚提到的就是套住的状况，因为桥头是当初从一字头开始瞬间飙到四字头又再拉回。可是像你这样在选预售的时候，因为我们有一些投客啊，他就要选社区最便宜，所以如果说像你这样子之后还有要出租的逻辑，你就会是选相对好一点的产品是吗？
如果是要出租的话，说真的还好，就是他对于格局或是楼层的要求没有那么强烈，
是。
但是如果你是要买卖转手的话，你就要去思考自住客想要的房型想要的格局是什么，
嗯，
因为这会影响到你到时候好不好卖。
对，这是真的，因为我们以前有一些投客啊，他就是特爱买2楼跟4楼，然后采光不好或车道上面的这种，被人家洗去买了之后，就他虽然取得的价格非常的便宜，可是他到最后却是最难卖的那一户，那也就会影响到他的一个资金上面的操作。那甚至于有些人到最后还就买2楼就或买4楼，真的就赔到，就反而没有赚到钱呢。这个我觉得名媛提供的这样子的一个思考点其实蛮好的，他会跟很多人他们在操作不动产的时候会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一个逻辑了。那对于这种所谓的投资者来说，因为我们常会听到有些人又要自用又要投资，你常常听到这种人，你会怎么建议他们？
我会建议还是明确的知道自己的需求了。我这里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我有一次去台中看房子，然后呢我跟我的朋友一起去，那他就故意把我们两个支开，然后想要套你的话，
个别套，个别急迫。
因为其实你买房，如果你自己对于自己的需求没有很明确的话，你其实很容易会被房仲的一些说法所影响，或是他引起你，他找出你的喜好，然后一直讲好听的给你听。
举个例子啊，
举个例子哦，例如说他可能会先问你是学区，或者是你重视的是价格吗，还是格局？
哦，
其实这个因素都不一样。
对
对，然后他就会用试探性的问你说：“哎，刚刚那间房子你觉得怎么样啊？你喜欢它哪里？”然后你就是重视的点是什么？
是是，
对。那因为我其实蛮知道我的需求都是用数字来做决定，所以当房仲把我们两个支开的时候，我们回答的答案都一样，就是我喜欢那个会赚钱的那一间
啊，
然后我要回去算报表。
哦、
对，那甚至是有的房仲跟我讲的数字，我还说你算错了，我本来还要教他的。
有，这题我们上次有聊过。然后他就说，就教完之后，房仲说他入行这么久，没有人教他这些事情。对，所以如果说是以等于说是如果你是用投资的逻辑来看的话，基本上就这房子能不能够赚钱，他到最后他会决是你最后做决策的关键。
对，因为其实我之前也有被房仲影响过了，因为有的房仲真的很积极热心，连台风天都愿意陪我去看，然后他就说啊，他最近业绩很差什么，就是配合的还蛮好的。然后我那时候就是
你会心软是吗？
感染到我就说好像也不是不行啊，但是那时候我就觉得不然给他个 机会好了，嗯，对，但实质上我晚上回家的时候我就算了一下，嗯，就是其实是不符合我的条件的，
是，
所以这里要说的是不只是财务的决策啦，就是你自己个人的喜好跟就是投资，我觉得两个你都要非常清楚你的需求，嗯，然后明确的把它写出来，嗯，就是不要用感觉，因为感觉很容易一时冲动，
这是真的。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今天时间关系啦，最后一点点时间呢，我想请明媛给如果他想要做房地产投资的人，他应该要有什么样子的体悟，然后他应该要怎么样去做执行，你给他们的一些提醒跟建议。
我其实蛮建议买房的人，不管你是自住或投资，你都要有数字投资的观点，嗯，因为这对于你未来在买房的时候，你会比较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是知道市场的人投资，尤其是投资客或资金方他们在想什么，嗯哼。那再来是我真的蛮鼓励大家去上课的，
是
因为你想想看哦，你现在的工作是你过去可能在大学累积以及出社会不断累积出来才能够赚到的钱，嗯，那所以像你在投资股票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嗯，尤其是房地产都是千万以上的，其实你花个几万块去上上不同的课，我觉得可以，绝对可以帮助你避免掉一些很基本的错误。
是，
对，因为其实房地产的好处是大部分九成以上的人都赚钱，但是你千万不能犯一些低级错误。
对，
所以你花个几万块去上课，去听个几个老师，然后学完，我觉得对于你不管自住或投资的买房，我觉得你的思考会更全面性，然后不会犯低级错误。
哦，好哦，谢谢，谢谢明媛今天跟我们讲的这么多，我自己觉得是很棒的 大原则啦，因为对于自用的买方跟对于投资的买方，其实我们虽然很多的自用客都说啊，那个我要自己，我要买又要自住又要投资，这我们每次听都觉得头很痛的这个之外哦，他明确的点出了一条，你如果希望房子赚钱，你应该要怎么样去做操作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心法啦。那今天也谢谢媛媛的时间哦，来跟我们听众一起分享这些很重要的观点，谢谢媛媛。
好，谢谢嘉欣姐，谢谢大家。
好，徐嘉欣房产人生事务所陪你解锁人生与房产，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
本节目由新吉有限公司冠名赞助播出。